儿平安。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在生活当中，在生命当中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有大有小，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有的很容易判断，有的很不容易判断，但是每个人所遇到的问题都是其实是相似的，其性质是相似，虽然表现出来的可能并不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信主还是不信主的人，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就是他很想知道在这种或左或右的选择当中，我到底该如何去抉择，到底是该去左边还是该去右边，这个成为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很多人都自称自己是有选择困难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吧？那这样的一个问题落实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将其称之为是叫做想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或者说想要知道上帝给我的呼召，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会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是怎么来告诉我们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思想过所谓的三大哲学问题，著名的三大哲学问题就是，其实就是著名的保安的三个问题。任何一个小区的保安，你要进去的时候，他都会问你，你谁呀？你从哪来的？你找谁呀？是吧？其实这样的问题具有很深邃的哲学甚至于神学意义，它是对应着的，应该说就是神学当中的人论，你是谁，以及创造论，你从哪来的，是吧？以及救赎论，你要去哪儿啊，是吧？所以任何的一种宗教都是为了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的。你怎么回答这三个问题，就已经可以比较精确地反映你的三观是什么。当然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都很知道标准答案，是吧？我是谁啊？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是神的儿女，对吧？从哪来的，是神创造的。你会去哪儿呢？你会与上帝同在，我会去天国。我们这个回答的都非常的标准，而这个绝对是对的哈。再具体一点的话，我们还可以说就是把那些信经我们再背一遍，对吧？非常的正确，很熟悉。但很多时候我们正是因着过于的熟悉，以至于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再走心，甚至都不再过脑了，对吧？是用嘴就能说出来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像我们在背读老文的时候，更多的意义你改变的是下课铃，是吧？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别的一个角度试着去理解。非常正确的，但是又非常宏大的叙事，人心天然是有点难以接受的。这个天然特别指的是在堕落之后，人为什么抗拒这种宏大叙事呢？是因为不能理解，所以就不想理解了，或者说就是因为不想理解，所以也就不能理解了，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是对事情的这些描述，对于一些事物的描述，如果过于抽象，一般的人就开始不再去思考它的真实意义了，就当做一个话去这样说就是了。它具体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好像我们的感受能力一旦跨过了某一个边界值，我们就很模糊了。那个东西对我的影响，无论你那边的声音再大，你提高十倍，我这儿能够感受到的也不会多一倍，是吧？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就好像以前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预言作家，很多人看过他写的东西，他叫克雷洛夫，是吧？这个人专门写预言故事，年轻的时候穷困潦倒，穷困潦倒。有一次他租房子，房东就写合约给他，里边最后就有一条是写着说，如果发生一切的意外，要来给我赔1000卢布。他看了一看，就不动声色的在这个1000后边加了4个0。那个房东又惊又喜啊，是吧？然后就问，哎，你为啥这样写呢？他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反正都赔不起，就是超过了1000卢布对他来说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没有意义了，已经是吧？就是没有意义了。也许这就是传说中所说的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是吧？人一般会是这样的，过于宏大的东西对他来说不再具体了， 不太具体。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信经是好的，圣经是好的，神学的那个理论是好的，但是很多时候他说的很精准，但是也很抽象，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他跟我是非常的相关的，是密切的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在逐日的分享和讲道，往往是需要把这种很高精尖的东西把它均转明，那我们可以理解的话语，至少试图在这样做，对吧？所以呢，我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说了是一个人论的问题，是一个创造论的问题，甚至也是一个救赎论的相关问题。这个就意味着你到底是什么人，所以这个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不过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不够具体，所以它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就跨越了你理解力的边界了。因为所谓你是谁这个问题，我们的正常回答是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是吧？其实它的含义当然不是说你的名字，所谓的你是谁其实指的至少应该有这三个方面，就是你本来是什么样子，你现在又是什么人，然后你应该成为什么人啊，你本来的样子，你现在的样子和你该成为的样子，这叫做你是谁里边蕴含着的至少这三个方面。对这些问题的无言以对，对啊，我本来是啥样的呀，我现在这算是什么样啊，或者我应该是什么样啊，我应该的样子不一定等于我现在就是的样子，我现在的样子也并不是我本来的样子，对吧？你会发现这里边的迷茫和痛苦是一种永恒的或者说终极的痛苦，人人都有，只不过不是人人都能表达得很好。如果呢有一些表达得特别好的，引起了大家共鸣的，我们就说这是诗人，是吧？他把一些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那么就有一位诗人，一位爱尔兰的诗人，他的那首诗很多人都听过，在中国都改编成流行歌曲，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什么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我却就爱你那满脸的皱纹，什么什么，是吧？大家可能都听过这首歌，是不是？当你老了，这个诗人叫叶芝。不过截止到目前，我喜欢的叶芝的最好的一首诗，一句诗吧，是另一个。他说，我寻找自己的真实面貌，世界形成之前它已形成。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在我来看，这就是我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神学真理的一个非常震撼人心但又很正确的一个文学表达啊。艺术家这个能力就在于把本来需要从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历史神学甚至应用神学很多方面才能说清楚的事儿，他给你一句话就说出来，然后自带画面感、自带背景音乐的这种，是吧？就让你印象非常深刻，久久不能忘怀。所以我们说艺术家是厉害的。他说，我在一生的使命就是在寻找我自己的真实的面貌，而我相信他是在世界形成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的。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过你的人生和没有这个想法过你的人生，这显然是不一样，对吧？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那一节著名的经文，我们大家都知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其实保罗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当然是更为全面更为深刻，对吧？也是这个意思，你的使命或者说你的面貌是什么，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造好了的，并且预定拣选了的，并且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 并且这个目的是要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个说得很全面，但是我们有时候因为太过于熟悉了，你可能就忽略了他真实的那个尖锐的那个意义了。所以呢，在这个最宏大的世界当中，叙事当中，我的形象究竟如何，我的一生该如何走过，这个是在没有世界以前就已经定好了的。如果我不能够回到那个定好了的计划，我的心就总不能安稳。这就是一切的迷茫、痛苦和摇摆的一个根源所在。因为你有一个本来的样子，那个本来的样子也是你应该成为的样子，可是你现在的样子恰恰就偏离了这两个样子。偏离的越远你越痛苦，偏离的越远你越纠结，就是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承认，只不过他对于这个本来的样子是什么可能看法不一样。我们非常渴望知道我是谁，其中最要紧的就是我到底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对吧？我应该成为什么人？基督徒将其称之为叫做上帝的预定，或者命定，或者在中国文化当中可能更好的一个词叫做你的天命是什么。这样讲你就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木偶，好像我是被操纵、被编了绳之后拧上八条之后自己在那走，对吧？你的天命是什么？这就在回应说你是谁这个问题。所以说其实都即便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也非常渴慕，很想知道他的那个天命是什么。传统的中国人，尤其是官里的，我不知道东北有没有这个风俗，想知道这个孩子将来能干啥，有一个小小的在周岁举行的仪式叫做抓周。东北我不知道，华北尤其是江南是有的，而且是成为固定的一个风俗。他就是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呢，让他坐在那儿，然后旁边摆着各式各样的东西，看他会拿哪一个，他如果拿了哪一个就代表这孩子将来会干什么。你明白这个吗？见过这个吧？至少你也听过这个啊。比如说就放一些笔墨纸砚啊，算盘，也放钱，有时候放书，有时候也放一些别的什么东西，可能弓箭，玩具的弓箭，也可能放一把小刀子、尺子，什么都有可能。现在呢，中国人挺会与时俱进的，现在也有放手机的，放银行卡的，放个足球的，什么都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抓到一个鼠标，将来是编程员是吧？你要抓到一个口红，化妆美容，你要抓到一个计算器，你可能要经商，你抓到个毛笔，那将来是书法家，这样的意思。所以当然给他这个选择干什么，你要说我们基督徒当然不会搞这个仪式是吧，你要让我搞的话，我就身边摆满各种版本的圣经，你随便抓你抓哪个都是圣经是吧。所以但是我们先不说他那个意义，抓周其实从这个唯美的文学性的表达就是我想找到世界未成型之前我的本来面貌，对吧？这是文学的表达。神学的角度说就是我想知道我的天命与呼召。如果从现在的唯物主义科学来说，就是你是不是闲的呀，是吧？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每个人就会有他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些事儿。但是现在很多人其实他自己也受过教育，也怎么样，他明知道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吧？可是为什么还要弄呢？说明人心到底有多么渴望知道自己的天命和呼召。人天生，我又说天生了，我说的天生基本都指的是堕落之后那个天生是吧，天生就害怕不确定性，他渴慕有确定性。中国有句俗话说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对吧？这个男的要是选择错了一个行业，他就会认为这东西简直就是毁了终身了。他怕这种错误的选择没有对应上你起初该有的那个方向，是吧？ 所以他们深深的害怕的就是我的目前的选择不符合那个神秘的前定，那个神秘的命定，我的样子没有成为我应该成的样子。小到具体的一个事儿，大到人生道路都是这样，人是怕的。而现代社会他基本上不抓周了，但是他会用别的一些方式，叫做专业和职业这两件事来帮你抓周，是吧？替你做选择，你不是不会选吗？就剥夺你选择的权利。你爸让你上什么专业你就读去，对吧？或者哪专业热门你就读去。其实所谓的这些专业也好，是职业也好，仍然它的实质可以说就是严肃一点的抓周，或者是延迟了一些的抓周，放到你十八岁开始抓而已，对不对？如果你读的就是计算机专业，那你当然就要去编程了，要不你能干什么？或者你读的就是神学院，那你不就得当牧师吗？要不你能干什么？或者我家历代好几代都是木匠或者是中医，那我不去做家具，我不去开药铺，我能干什么呢？替你决定了，你不需要再选了，是吧？你的呼召、你的方向、你的职业都定到这了。不过我们应该承认，多数时候这种办法它居然是行之有效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真的就有选择困难症，他非常惧怕在这种宏大问题当中做选择。然后呢，多数人就算他起初不一定情愿，但是后来他就甘心情愿的被什么专业还是职业这些东西锁定了自己的人生路径。偶尔他想起来当年我也纠结过，他只会嗤之以鼻，说我那个时候很傻很天真吧，太年轻不成熟，是吧？我还不知道世界的险恶，人生的艰难等等。然后他就认为我现在已经走到这条路上，反正这就是对的，不管他怎么选择，我现在选定了，那我就有了一种堪比预定论带给基督徒的那种安定感、安全感。人想着真正要的是那种安全感。不过很显然，你应该知道所谓的一些专业和职业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定的，对不对？那么也既然是他定的，你就知道这个是为了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不是服务国家和社会不好，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个显然是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向和特色。当信徒认识到了这一点，原来专业和职业是国家社会定的，同时又认识到了另一点，你发现圣经里告诉你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由上帝定的，那么一般来而言你就会产生一种困惑和纠结，对吧？你就会想到，那么我现在实际上在做的事儿，是不是上帝要我做的事儿呢？或者说我本来应该去做什么呢？看来那个确定性被打破了。无论你那个确定性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它你觉得是确定的，它很安全。现在当神进入其中的时候打破了以后，你开始很痛苦了。本来想得好好的，我就应该做什么什么什么，人生路径就是这样的。现在你居然告诉我有选项，你干嘛告诉我有选项呢？没有选项多好啊。我们就容易忘。其实有的时候你起初年轻的时候，所谓不信主的人都说我曾经有过梦想，我有过理想，慢慢的在生活的琐事当中，在人生的艰难当中，那东西消灭了，你就忘了。然而基督徒更是啊，万事之初你就有一个宏大的一个呼召和天命，但是在这人生的罪恶、纠结、挣扎、苦痛当中，你也渐渐的忘了。我以前是很爱看武侠小说的，现在没有时间看。我看的那些武侠小说里边，尤其是古龙写的小说里，常常有一种桥段，就是说有这么十几个人奉命潜入这个小镇去刺杀一个仇敌，不过这个人不确定什么时候会来， 也可能明天，也可能下个月，也可能明年，也可能更久。那么这些人他不能就每天蹲在这儿啊，拿个刀等着，是吧？这是像什么话？他得伪装。于是他们就打扮成，有的变成了卖臭豆腐的，有的就变成了卖棉花糖的，有的变成了煮馄饨的，有的成了炸油条的，卖膏药的，卖针线的，要饭的，算命的，什么都有。反正他在这个镇上有个职业，看起来跟别人都一样，而且他那个馄饨有可能卖得非常好，很畅销。他的棉花糖一绝，是吧？弄得很棒，因为那个练剑法的手呢，卷个棉花糖很正常，是吧？就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了下来，日复一日，和居民们和睦共处，大家都很欣赏他们，他们也融入了这个社会，做得很好。然后20年后的某一个正午，那个仇敌突然出现在这个小镇当中，于是刹那间，这十几个人就不约而同的拔出了他们藏了20年的刀，就下扑上去。他们总算等到了这一刻，要完成他们共同的那个使命。其实我得承认，这一个画面和这个情节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因为你看到这些个杀手反倒不忘初心，是不是？固然他们有自己的谋生的职业，小商小贩，贩夫走卒，混迹在尘世当中，看起来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始终知道自己是冷面杀手，而不是专门吃冷面的杀手，是吧？可是我们却常常迷失了自己，我们很可能会把你谋生的职业等同于你的天命和护照，我们忘了初心，忘了那个没有世界以前上帝就赋予我们的初心，我们也丢了段了，用咱们东北话说，是吧？可是上帝是在他是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的。所以呢，再可以说另一个事情，有一个拉美的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博尔赫斯，他写过一个小人物的传记，这个小人物是当年拉美的独立战争当中的一个，也是个英雄，但不是那么大英雄啊。事实上我刚才引的叶芝的那句诗是从他这个传记当中摘出来的，他引，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人叫克鲁斯，他叫克鲁斯，塔德奥·伊西多罗·克鲁斯，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间巡警警察，有老婆，有孩子，有地，就是传说中的有农妇，有山泉，还有点田，就这种，是吧？小日子过得是蛮安定的，看起来很稳定的他好像很幸福，而且他的人生看起来就本该如此，也将会一直如此，直到有一个晚上，博尔赫斯写得非常好，他说有一个至关紧要的光彩夺目的夜晚在冥冥中等待着他，在那一个晚上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面貌，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当然以人的角度来看，那一晚是断送了他的前程。那个故事非常好，我建议大家回去自己看，我可以简单的说的就是博尔赫斯所说，每个人都是从不同的方面突然看到了自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据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大家知道这个人对吧，他就是在阅读荷马史里边阿基里斯的故事的时候，他突然明白了我应该干什么。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又在阅读亚历山大的故事的时候知道了他该干什么。这个人克鲁斯不识字，他不是从书本上看到这个，他是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他自己的。就是1870年6月一个晚上，他奉命去追捕，据说那是个坏人，杀了两个人，他带着一些警察去追捕这个人，逃到深山老林里，最后终于把那个人包围了，四周漆黑不见五指，然后他把他手下的人悄悄地逼近，那个人就后来跳了出来，拿着刀跟他们拼命，还砍伤了他的几个同事，然后他自己都受了轻伤。可是就在这个搏斗的过程当中，他突然开始明白， 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臂章和制服对自己是一种束缚，他本来就应该是一个独立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然后他就突然把他的军帽、警察帽往地上一扔，转过头来就对他的同事们说，我绝不允许以众敌寡，杀掉一个这样的自由和勇敢的人。他就转身和这个逃兵叫马丁·贝耶罗一起和他的刚才还是同事的人打了起来。这个人后来就成了一个、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语来，就是一个革命战士，是吧？参与了这个解放战争。比较奇特的是，博尔赫斯可能是为了增加这个事情的可信度，或者是他不知道想表达什么，他用了一句经文放在这儿。他是信徒啊，所以他不是故意要搞笑。他放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9:22。我说实话，我一开始真没搞懂他为什么放这些经文，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保罗说的，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说传福音的，是吧？都知道。不过后来我大概有点明白他想说啥。他的意思就是说，克鲁斯正是在一个另一个人身上发现了自己，就好像保罗，他就是在跟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接触的时候，更加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什么，更加知道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服侍什么样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种意思。某种意义上，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甚至认为你不妨就用这个方式来考察一下你的呼召和天命。具体做法就是，你想一想，你比较喜欢跟什么人交往，以及什么人喜欢和你交往。那么通常这就足以反映你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你自己同意还是不同意。而当你知道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不喜欢什么样的人，你也就大概把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当然哈，不要把这当成唯一的方法，甚至也未必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保罗，你根据他的自述，你就知道他曾经是一个非常热心的法利赛神棍，是不是？他最喜欢跟就这帮人混在一起，他最恨的就是基督徒，是不是？他去杀这些人，逼迫这些人。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就会这么热心下去，一路热心的狂奔奔向地狱，是吧？不过呢，大马士革的那一道白光彻底的改变了他，是不是？他在耶稣直接的启示里边知道了自己的呼召、天命、本相、意向，从此他的热心还是依旧，甚至更为热心，只不过方向变了，对不对？原先热心逼迫基督徒，现在热心为主见证，热心到这个程度，弟兄们都怕他，这个人什么意思啊？这是打进来的匪谍啊，这是，是吧？成为那个样子，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大马士革的这道白光，其实是很多基督徒心里最渴慕的，他很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更喜欢这道白光，因为它显然很有确定性，甚至于很有戏剧性，对吧？我们这个凡俗的、平庸的、让我厌恶的人生，太需要一个壮丽的、恢宏的、戏剧性场面了，是吧？所以我们很喜欢这白光。可是你可能忘了，这道光当时就让保罗瞎了，后来的眼睛也一直不好。我一直觉得是不是他说的那根刺，至少有一部分就可能是身体上的这个眼病啊。并且这个白光里启示的那个事情，真的是你想要的吗？那个启示明明是在说你要受许许多多的苦，对吗？所以说白光它未必都是好的，都能让你明白天命。我睡觉卧室正对着前进大街和修正路交汇的那个路口的高清摄像头那个闪光灯，每到晚上五秒钟就来一次白光，它唯一的作用是让你睡不着觉，如果你不拉窗帘的话。白光未必都对， 上帝是真光，但上帝不是白光。上帝会使用白光，可是他的真光所运行的主要方式和启示人的方式，其实我们都知道是靠着他的圣道，再具体而言就是圣经。西敏神学院有一个克拉克教授，神学教授，他在一篇文章里指出了三种明白神的旨意的方法，前两种是错的，第三种是对的。不过你有可能发现这个所谓确实常用的。第一种他称之为叫神秘主义的方法，神秘主义的方法，这些人最喜欢的是可能是这两节经文，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神秘主义可以用微小的声音来概括，就是这样的人非常去专注于听那个微小的声音，而不是明确的声音。神秘主义呢，就是他期望可以去获得或者重复先知所得到的启示，尝试在所有的情境当中都是通过那些感动、直觉，甚至宣称我直接领受启示，来去明白神的意。他常常也会宣布我获得了这种旨意。不过呢，这种所谓的微小的声音，它的逻辑是这样，它是个三段论。它的大前提就是说，神仍然会在圣经之外说话，给基督徒直接的引导和启示。然后小前提就是，基督徒讲他没有得到这种引导和启示，我没听过，我没见过异象，我没做过异梦，我也没听到过微小的声音，是吧？而且我得说，是不是大多数基督徒就是这样的？那么你的结论就只能是，这个基督徒讲，他要么你就不是个真基督徒，因为真基督徒一定会听到微小的声音。要么你信心不够，或者你缺乏圣灵的能力。你说这个三段论里边到底是大前提有问题，还是小前提有问题，还是都有问题，对吧？基督徒不见异象，不见异梦，不做异梦，不听到什么直接的话语，他就不是真信的。这个说法很吓人，对吗？好，这叫做第一种神秘主义的。第二种可以叫做机械主义。机械主义当中其实最常见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有很复杂的，也有很简单的。最常见的版本就是直接祷告一下翻开你的圣经，或者让电风扇吹开你的圣经，或者怎么样，是吧？定在某一个位置，当前出现在你眼前，手指摁住的那些经文就是神对你目前的回答，照这个去做。我为了证明这个做法有多么不靠谱，我在写这个讲章就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这样的做了一下，试验了一下，我就祷告一下，说主啊，你告诉我，我应该告诉弟兄姊妹什么话，我们应该做什么，然后我就闭着眼睛咵翻开我的圣经，一摁摁到一个地方，真的摁到一个，绝对可以应用你。撒母耳记下六章五节，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所以讲什么道祷什么告，大家跳舞吧，现在是吧？你就这样可以应用的。以前我也提到过，现在在很多书店卖一本书，出于明显的原因，我就不告诉你它啥名字，免得你会去找，是吧？我发现这个事情，讲台上常常说这书千万不能读啊，就会刺激它的销量，人心就是这样，是吧？那个书也是这路子，告诉你用套方式怎么弄一下就弄一下，最后一翻开，哎，那就是你的答案。机械主义的另一个版本大家都知道，是对机电的那个羊毛实验对它的滥用，是吧？羊毛实验 又是干了又是湿了，湿了又干了，干了又湿了，对吧？有时候我们换一个话叫做称之为证点，称之为印证。可是你明明知道基甸那个时候他没有圣经的完整的证点，可是你有，对吧？这里面的区别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呢，事实上正确的方法是第三种，既不神秘也不机械，就是回归圣经和回归传统。这里的传统就是指宗教改革传统，这里的其中特别指的是他落实下来的那些信仰告白以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圣经。在这个正确的回到圣经的方法当中，首先要提醒的是，对于神的旨意，你要先区分什么叫明显的旨意，什么叫隐秘的旨意。这个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的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它存吧，我们不是不可知论，但是你明明的看到圣经说有一部分的事属于神的，属于神而且叫隐秘的意思是你就不可能知道，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所谓隐秘的事，主要就是指上帝的至高的旨意和神圣护理，特别是这个神圣护理却是我们常常想要去探究他的究竟的。比如他究竟拣选了谁啊，这个其实是隐秘的旨意，对吗？比如他为什么让希路亚楼或者世贸大厦倒掉呢，美国的那个911事件的那个楼，或者明天或者明年要发生什么事儿呢？明天发生什么事儿？明发生什么事儿？所以主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对？他说那些事情就是跟你无关的事情，几乎神没有说过要把这些事向人显明，这些是现在是隐秘的，将来也是隐秘的。所以这个首先就来知道这明显的旨意和隐秘的旨意。而所谓明显的事，就是这里所说的律法上的一切话。上帝的神圣旨意，他的明显旨意并不是什么秘密，已经启示在了律法当中，已经启示在了律法的总纲金律和银律这里面。所以在明白神旨意的过程当中，或许第一需要克制的是自己的好奇心。西方有谚语说好奇害死猫，也会害死羊的。清楚一点说哈，即探求神没有显明的神隐秘旨意，就会让你变成拜偶像者，或者让你去犯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扫罗，大卫的前任。扫罗在引多尔后来求女巫，是不是交鬼，而这个是他自己曾经都下令禁止的，对吗？并且特别讽刺的是，他现在想明白他要去知道上帝的旨意了，无所不用其极，要用交鬼的方式试图明白。可是当时神给他那么明确的旨意说杀光亚玛利人，就不遵行，对不对？他对于明确的旨意不去干，专门想知道隐秘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的好奇心特别强烈，就有可能受到扫罗那种试探。刚才我说那个克拉克他继续指出，他说我们受到像扫罗这种试探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已经思维的模式已经固化了，我们已经相信了一个潜在前提，我们已经有了一种习惯，就是相信每一件事背后都有一个秘密。我们也断定神的旨意也必然是一个秘密，而且人间一定存在着某种方法可以让你解开这个秘密。这种思想就是一切巫术的产生，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当然正面你也可以说科学也是这样产生的，是吧？我们借助某种方法 去来揭开某些秘密，这种思路是一个很，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很危险的思路。今日的美国福音派，它其实是跟古时圣经里，尤其在约翰一书里边，使徒约翰竭力反驳和批驳的那种异端，叫诺斯替主义。其实今日美国福音派的许多做法，就是诺斯替主义的复活，也就是寻隐秘知识。所以在这种福音派运动当中，有一条通向成功的捷径，就是向人出售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摩门教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伙自我欺骗，然后呢，他说有一个天使赐下他一些金叶子，这个金叶子上有超出圣经之外的很别的启示，于是很多美国人就跟从他。这就是摩门教的建立，这就是盐湖城的来历。还有像美国的现在著名的一些个灵恩派的这些人，像一个欧斯丁，他宣称，你知道人幸福生活的奥秘吗？你不知道对吗？我知道，来跟踪我，我告诉你。或者说，你知道怎么获得健康吗？怎么获得财富吗？这里面有个秘密，让我来告诉你。或者说，极端的时代论主义者告诉你说，圣经六十六卷其实只有某一卷书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全部的奥秘都在但以理书里面，你看明白就可以了。当然，不同的这个流派，对于哪一卷书是最神秘，他的看法不一定一样。所以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从神学上你需要有一个思考，就是圣经的正典在它完全形成之后和它形成之前，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你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那些神迹奇事大量出现的是有两个关键性节点，一个是律法要出现的时代，一个是福音出现的时代，对吧？也就是圣经的旧约新约的正典的核心成书的那个时代，也就是称之为先知和使徒的时代。在圣经的正典形成之前，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在那圣经的正典成书后，那些被神曾经使用过的工具就不再有必要，或者说不是主要的工具。可是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那条界限他认为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甚至不存在的。所以他实际所认定的一个前提是，我们还是生活在先知和使徒的时代，先知和使徒能经历的我也能经历，如果我的信心只要够大，我就能够重复在救赎历史当中出现过的事情，比如说方言，比如医病赶鬼神迹。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些，你的信心不够大，这是他实际的那个心理的暗示和他相信的前提。可是我们应该知道，有很多事情就是所谓一次过的，红海那就开过一次，对不对？五旬子民的降临那就是一次的事情，并不是一个让你借着某种仪式和方法就可以让它反复再现的，它不是科学研究当中的可重复实验，是不是？只要环境方法都对，原料都对，它一定会出现，不是的。那就是神的意思，神的能力一次性介入，唯一出现过一次的事情，只出现过一次的事情，只出现过一次的时代。所以在这个圣经的成书前后，它有明确的分界线。你应该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提到过三重天以上，对吗？只有他。我们也没有谁亲眼见过复活的基督，我们也没有从基督那里像大使者的光一样领受直接的启示。我们通常也不举行医治的聚会，或者按照字面意思能够让死人复活，我们也不会把人处死，你的奉献隐瞒了一半，我们也不会瞬间就被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你知道那个是那圣灵在地上开工的年代所出现的特殊事件，对吧？或许对比一下下面这几节经文，让你有注意明白这件事情。使徒行传当中的两节经文和提摩太后书当中的两节经文，你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一个倒不叫绝命书，意思是他的最后一部书，是他的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的，是他晚年所写的啊。而使徒行传当中那个事儿是他的刚刚信主壮年的时候所行的，中间差了二三十年。好，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么一个事儿，说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你看这个能力大不大，都不需要保罗去按手，对不对？你拿保罗擦过手的手帕去给病人按，都能赶鬼治病，这厉害吗？可是到了晚年，你发现有件很有意思的事，保罗给提摩太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上次我说了，我就那一件羽绒服嘛，是吧？你给我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重要的那些疲倦。然后他后边又说，以拉都他的同工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把他留在了你这中。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想就是了，你为什么不干脆就让提摩太把你那件曾经可以赶鬼治病的外衣给特罗菲摩盖上，就病就好了吗？对吗？巫术思维就是他认为真的应该这样做，可是上面明明告诉你是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事，对不对？神可以借你行事，也可以不借你行事。保罗自己很清楚，现在的年间是我写给提摩太那么辛辛苦写那个干什么，是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年间，对不对？在各城设立长老设立监督执事的年代，现在不是当年医病赶鬼的时代了。我的能力来自于神，神收回去，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不是我保罗能赶鬼，更不是我保罗的手帕能治病，而是神才能做这些。神可以做，神也可以不做，那个时间过去了，圣经完成了，就不需要做。至于这个经文，我想告诉大家的意思，不是这个手帕和外衣本身有能力，不是你像天主教的圣物崇拜一样，我们拿到了一个这个金枪头，这个枪头是刺过耶稣的肋旁的那个，上面沾着圣子的血，谁要拿到这个谁统治世界，这叫巫术思维，对不对？巫术思维，你要真的拿到了保罗那件手帕，那你就可以开三甲医院了，照你这个想法，全科，是吧？所以我们说神秘主义思维要不背后的前提是你认为这可以像做实验一样去把神的隐秘的旨意，我借着某种仪式把你召唤出来，把你强行揭开，这个想法很要命。这里面缺乏一种对于神的敬畏，就是有些事情它只属于神。好，这个事情说清楚之后，我们也要承认，即便是明显的旨意，它里面也常常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们承认的，选择的问题。比如两个弟兄，甚至于更多，都很不错呀，都在追我呀，我该嫁给谁呀，是吧？很麻烦，越多越麻烦。比如说神学很好啊，基督教教育也很好，我应该学哪一个呢？比如说现在这个去找工作，我发现这个旅游业很火呀，哎，这个物流业也很火呀，是吧？那我应该上哪一个呢？我身为哲学系毕业，但是很喜欢拉二胡的我，到底应该加入旅游业还是物流业呢？你会常常面临的这种选择问题，都很难选。这里我首先要指出几个词，这个是我们常常在做选择的时候喜欢用的，因此也喜欢被滥，也常常被滥用的词。一个词叫印证，刚才已经提到了，最典型的是羊毛那个，是吧？印证，印证就是说，假如两个弟兄追我吗？好，假如三天以内 他突然发给我一节经文，正是我心里想的那节经文，那就是他印证了。你俩恰好是一个同一个读经计划，是吧？所以我们再说，在1381年，在英国，大家知道有个人叫威克里夫，是吧？威克里夫是英国算是第一个改教者，然后呢，触动了天主教。天主教的大主教叫威廉库尔特内，在伦敦的修道院召集会议，为要给牛津大学的约翰威克里夫定罪。会议最终经通过了定罪这个决议，可是就在散会的时候，伦敦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库尔特内感谢上主，感谢天主，你看到上帝认可我们这一次的审判，是吧？这个地震是对我们这个判他有罪的决议的印证。威克里夫也出去感谢上帝，上帝就是地震拆毁他们这个集会，证明了这我才是对的印证。你说到底是谁对呢？所以你还得承认，你想知道到底谁对，还得看真理，看圣经，是不是？那么到底是地震在印证圣经呢，还是圣经去印地震呢？你很多时候所谓的印证往往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词叫兴起，神兴起了什么，兴起了什么。可是这个意思等于在说你对神的护理，对他的意义做出了你的解读。比如说我们都是新教徒，我们会说曾经在1517年神兴起了马丁路德，这话没有问题，我们真的这样认为，对吧？神兴起了马丁路德来做成了很大的事情。但是只要你不是说伊斯兰教徒或者摩尼教徒，你也同样应该承认神在那个年间还兴起过一个人叫罗耀拉。罗耀拉就是耶稣会的创立者，天主教，他也在这世上做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很大的事情。那你就会用兴起来证明马丁路德一定对吗？如果你要这样说，那么我也可以是对的。那你兴起了罗耀拉或者是路德，那也兴起了加尔文，那是不是也兴起了其他的一些希特勒呀？换言之，所谓兴起往往是在以成败论英雄，以他做事情的效果的大还是小来证明是不是神的意思。这个想法本身也挺危险的，对不对？虽然我们不是说这一定错，我们还是会用神兴起了马丁路德，但是不要用成败论英雄，用规模大小来去判断他一定正确与否。最流行的就是最好的吗？你知道最流行的是什么吗？流行性感冒吗？对吧？还有教训，教训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从小都知道的，学个课文，看个童话，看个故事，也得必须总结个中心思想出来，是吧？这个故事的意义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总结不出来扣分，对吧？我的意思说，真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所经历的、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遇到的、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教训和神的旨意在其中吗？都有一个明确的甚至道德教训在其中吗？我想指出的是说，它或许有，但是不代表你就能明白，它可以是神的隐秘旨意，对吧？通常强解比不解危害更大，也就是说，说不知道，这是一种伟大的智慧和正确的诚实。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往往比较正确。你非得要给在这里面找出个意思来，你就要容易把这事弄得没有意思，是吧？强解圣经上的经文，强解历史上的事件，强解书本中的故事，强解生活中的琐事，都属于强解。的确有很多的事件的确里边有道德寓意，有一个教训和旨意，但是你得知道也有很多的部分其实没有。比如我们说狼来了这个故事，你讲这故事的目的是什么？
这有一个寓意，意思是小孩子不要说谎，对吧？
可以，
这是对的。那么我问你，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你都应该听过，有一个犹大国的神人去北国宣告了一个惩罚，上帝说你在那不能吃不能喝，是吧？然后回来之后有一个老先知说，上帝也跟我说了可以在我家吃可以喝，他就吃他就喝，然后就出去让狮子咬死了。老先知去看的时候，全城人都出来看的时候，那一幕场景非常的荒诞又非常的震撼。驴站在这边，狮子站在这边，地上躺着小先知的小神人的尸体，其他的人围观，狮子也不去咬驴也不咬别的人，就在这站着就咬死他。圣经说看哪，狮子在驴旁边，尸体在狮子旁边。好，你告诉我这个故事什么意思。我还真的见过很多人解这个故事，说这个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听别人讲话，但是那个人也说他是先知啊。然后你第二个教训就是，你看，可见果然有假先知，假冒神的名说话。假先知他自己痛哭流涕，他自己说让我跟这个小神人葬在一起，把我的一切来埋葬他，他自己认为是真的听到了。那第三个就是，那好，那就是上帝的魔鬼来骚扰这个老先知，害他说了假预言。那为什么 要这样做呢？要吃他呢？已经为什么不能吃喝呢？越想你发现越解释不了，对不对？你要是把这故事说明白，你就可以去到神学院专门研究圣经神学。好，这是一个意思啊。第四个叫理解，对神的话和他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暂时是不能理解的，甚至于终究是不能理解的。可是不明白就代表神不公义不善良吗？当然不是啊，因为我们的理性并不是宇宙的终极仲裁者呀，神才是。神的作为不是根据你是不是能理解来做的，是根据是不是能够让他得荣耀，是不是能够让那爱他的人得益处来做的，对不对？而这些事未必都是你理解的。而且我们说，这里说让爱他的人得益处，先不要着急带入。你想知道你是不是爱他的人，你就先来心里边回答一下耶稣问彼得的三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不是，你并不爱他，那没有得什么益处也很正常。好，最后呢，什么是真正明白神旨意的方法？我们说不复杂。好的事情，有效的事情通常都不复杂。怎么样能学习好？努力学习。怎么样能身体好呢？好好吃饭，早睡早起，经常运动，是吧？怎么样能有智慧呢？多看书，是不是？怎么样能更属灵呢？多读经，多祷告，多聚会。往往很多的事情都是很简单的，不是在于理解不了，是在于你执行不了。人心到了末世，耳朵就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就这意思。你说身体好是只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跑步就可以，太纯正了，就让人厌烦。你得说点奇特的、新奇的、有故事性、能够打动我的东西，对吧？我销售你一个，原价998，现在就卖你95，这东西一个什么东西带在身上，你带着这个身体去运动，效果能好15倍，脂肪燃烧快了8倍，等等，人就喜欢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说，神的旨意，明确明白神旨意的方法其实是很简单的，两条而已。第一个呢，神已经在他的话语里启示了他自己。他的最主要的福音的奥秘揭开，就是你应该信靠基督，爱神爱邻舍，这个永远正确，这就是给所有人的至高旨意，你就应该这样去做，对吧？你的呼召就是这个。但是你会说， 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我到底要接受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什么是神给我的完美的旨意？我的人生计划是什么？那我们要说的是，当你知道了你应该爱神爱人后，你要注意是借着信靠基督来爱神和爱人，不是根据你的标准啊。知道了这个之后，你是有神给你的智慧和跟神把你摆放的环境的，你就应该在神的旨意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智慧和环境来选择你想做的任何的事情。什么叫神允许的范围内？第一个考量就是道德考量。任何的工作是要求你专门偷东西的、偷盗的、杀人的、拜偶像的、贪婪的、奸淫的、贪吃的，甚至于这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工作。没有主日休息的工作当然就不是合适的工作，对不对？道德之一。或者你这个工作是专门忽悠人的传销，那就不叫工作，对吧？或者你这个工作呢是专门是制造偶像的，专门雕塑菩萨像的，卖给什么什么的，这基督徒该做的工作吗？对不对？或者你是个医学，你的执行的是专门给人流产的，这肯定不是神的旨意，对吧？在这个道德旨意之下，你还得有智慧啊。你说我这个数字就是迷迷糊糊的，可能你就不适合从事银行业吧。你说我这个手不够灵巧，我这手指头很短，那意味着可能你在弹钢琴上可能这个天花板是比较低的，很难突破等等。你不需要有太高的知识才能知道说神让你干这个还是不干那个。你的带领什么，你造成的样子已经在基本上告诉你一个大致的方向。所以两步哈，第一步明白神的旨意的第一步就是找到你的天命和呼召的两步。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靠着圣灵去明白圣经，靠着圣灵去回归传统，圣灵去委身教会。换言之，总结为一句话，是要重建你的三观。你三观正了，看什么东西都正了，你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不用别人再告诉你什么是对的。第二步是技术性问题，那个需要智慧。如果你没有，你可以问问智慧人。我们说第一步最重要，也是以前我说过的，我说道路胜过聪明，意思就是第一步最重要。细节的问题只在正确的道路上才有意义。你在外边丢了个钱包，然后呢你开始回家找。哎，我说你为什么回家找？你是因为我家灯比较亮。我说你是在外边丢的。他说但是我家里比较暖和呀。我说你是在外边丢的。他说但是我只熟悉我家的环境啊。你明白吗？这个细节只在你现在正确的方向上才有意义。你得先去找，再说技术性问题，是打手电筒还是点火把，还是划火柴，还是等天亮，这是技术性问题。可是你要在家里开始找，无论你的硬件软件多么好，你就已经错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说三观的重建重于一切，它让你的判断力是正确的，它让你知道钱包是在外边丢的就应该在外边找，这种判断力，这就是三观。而不是说因为我只有家里的钥匙，因为我家暖和，因为我家亮，所以我就要在我家找要找的东西，这是技术性问题，这是三观崩溃了。所以你必须要明白和知道在创世以前你的本来面貌是什么，基于这个前提再去做任何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是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的很多经卷的，比如我们都总背这些经文嘛，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徒，是属神的子民，你的使命就是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首要的事情，这就是要确定你是不是被拣选的族类，对不对？你是被拣选的族类吗？这个是要首先被确定。 你是重生得救的人吗？这个问题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怎么确定？我们再换个角度，三观是什么？什么是确定？我们小组的时候，我跟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我说如果你看到有人洗头的时候往头上抹的不是洗发水，而是502，你会觉得很怪异，也可能抹了一些比502更恶心的东西，你看到后你就整个人就不好了，你就崩溃了。小孩不知道个好歹，如果1岁的小孩他什么他都敢涂上抹，如果大人要涂上抹，你看见了就会觉得很恶心很难受，你受不了，你不需要问为什么，你就是受不了，这个对的，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就是这样。一个有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子民，他就一定会对罪觉得非常恶心污秽，只想远离，没有为什么，那个感受就像穆斯林看到了我们在啃猪蹄那个感受，或者比这更恶心。你觉得啃猪蹄没不恶心呢？那你要看见有人在啃人腿，你总有你受不了的底线，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恶心的那个感觉，你更应该用在罪的方面。一旦你在别人或者自己的身上发现有这个东西，你整个人就要崩溃，受不了，不好了。我如果不先弄干净，我什么都干不了，是不是？这就叫重建三观的意思。这就是让你获得了正确的分辨力，画出了那个清楚的界限和边界的。你明白什么叫圣洁的，什么叫污秽的，也就是恶心的。你也知道那个东西恶心，而且是真心的心里厌恶它的恶心，你才会远离它，走向圣洁。如果你其实并不觉得它恶心，你没觉得吃人恶心，你只是觉得吃人这个影响太不好，这个法律不允许啊，这个我家人要知道我是吃人的，这个东西以后不好相处啊。如果你是这个思路，你就知道这有问题了，你这个三观绝对有问题了，是吧？或者说杀人，杀人你说杀人都不能，杀人判死刑的，或者那杀人这么明显，那都能看见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意味着文革再一次来，你就敢杀人。你怕的是惩罚，不是杀人这个事本身。跟老婆吵架，后来不吵，为啥不吵呢？一吵架他就回娘家，一回娘家我就吃不上饭了。你怕的是吃不上饭，而不是说这个罪，你伤害你的妻子，对吧？那最终你还会犯，因为你只要找到一个吃饭的方法，你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它抛弃。所以你的心里是在恨罪还是罪的后果，那两件事情。一个正确的三观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恶心，什么叫圣洁。如果你在我上面描述的所有的恶心的情节当中，其实心里真不觉得恶心，你并不觉得厌恶，那你的情况就比较危险了。比如我们说猪干干净净蛮可爱的，对吧？但是它的天性你知道，它是喜欢在泥里边打滚的，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一个程度，它刚吐的它也会再吃。这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猪和狗都这样，对吧？你就是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给它刷了牙，给它戴上围嘴，给它涂上口红，它只要一有机会还会回到烂泥里打滚，抱着它满圈的猪食快乐地吃了起来，是吧？是。而羊有时候你发现羊就陷入到泥潭中，在那一刻它比这个猪要脏得多，是不是？可是羊本身它基本它是爱干净的，它吃的也干净，草嘛，对吧？你知道草食动物一般比较干净，肉食的也比较干净，最不干净的是杂食动物，是不是？纵然羊有时候也会沾染污秽，甚至于比那个刚洗过澡的猪更脏，但是它只要有机会，它还是要回到溪水边， 回到青草地，这是猪的本相，有机会它还是会这样，这样它最自在，安享最终之乐，泥中的快乐。而羊是会是这个样子的，白白净净的哈。所以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我是猪还是羊，还是半猪半羊，那是什么？没有那个东西啊，是猪就是猪，羊就是羊。这个主要还真不是根据外表是否污秽，真不是这样的。虽然这里也是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最重要的是你的心里的三观是不是污秽，你的三观是不是正，你是不是仍然是很渴慕在最终之乐。我说的不是绝对不可慕，以及在所有的罪上都不可慕，你真做到那样你就应该上天家去了，就不应该在这待着，你都毕业了对吧。我说的是那个基本盘，基本面上你应该知道，你从前觉得有益的现在只觉得非常的恶心厌恶。心里的三观归正之后，你自然就会知道神的旨意和你的天命，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没有这个三观归正的人，你讨论技术性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你跟一个假如说真不信的人，你说他讨论是计算机专业还是医学专业有什么意义呢？那个区别仅仅是拿着键盘还是穿着白大褂下地狱，对吧？所以是神的子民，他就知道神的声音，那是个技术问题。圣经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是主说的，我的羊是听我的声音的，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就是你的呼召和旨意是这样的运行的，你是他的羊就听他的声音，至于你什么时候听到的，在哪里听到的，那个每个人当然会不一样。比如参孙的父母，参孙出生之前就知道这孩子一辈子要怎么地，对吧？比如耶利米先知，他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要做先知。比如摩西80岁才知道我的使命是要去带领人出埃及。比如在圣殿里有一个先知叫西面，他活了这一辈子他都未必知道他要干什么，直到有一个穷苦的木匠抱着一个婴儿进来，求他给他祝福，神开他的眼认出这是耶稣啊，这是弥赛亚。他给弥赛亚祝福之后，他就感谢祷告说，主啊，我能够给我们的主弥赛亚祝福，如今你终于可以释放你的主人仆人安然去见你。我的人生活了70-80年就是为了等这一刻，这就是我的呼召和使命，给我的主祝福。从此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污秽的痛苦的世界当中的捆绑终于可以被神释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命。你是主的羊，你就会安等候主的声音，你听到了主的声音，你就不会错过，一定会跟从他的带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天命。让我们祷告。主，我们知道父所赐给你的人必然就会到你这里来，到你这里来的人你就必保守我们到底，一个也不丢弃。主啊，因为我们有着安定在天的指望，我们在这世上不再惧怕，不再迷茫。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是你所拣选那圣洁的、那尊贵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要符合你的心意，那都在你的许可当中。主，我们知道你给我们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受造的这样的结构、这样的能力、这样的恩赐。主啊，你要我们去彼此配搭、彼此服侍，共同来去完成神你吩咐我们这成为教会的群体的伟大的旨意。主，我们深信我们的命是在那教会的天命当中，是在那神在万事之初所预定的天命当中。主啊，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我们当怎样跟从你和服侍你。主，我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